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不得不防》，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师父于2025年12月2日为该文作评语。最近有一些想给神韵捐钱的学员，通过网络搜寻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给神韵捐钱赞助的网站，这些网站索取捐款人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并且收了捐款。神韵没有授权给任何网站、公司或团体替神韵接受捐款，神韵也没有从这些网站收到过任何讯息或捐款。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些网站捐款。神韵办公室，2025年12月2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所遇到一切都是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我得法修炼28年了，近半年的时间，表面上我是在帮助亲戚同修过关，实则是师尊安排的成就我这愚钝的弟子。亲戚同修由于奴活多，识字少，学法没得法，人心多，正念少。即使这样，他一身的病在修炼没多长时间就全好了。去年春天，他迷恋手机看小视频，有时间就看，还天天给点关注，师父多次点悟他也不醒。秋末之时，我听说后觉得他学大法，当地人和外地的亲友都知道，现在他这样不行，会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我求人照顾家母，亲自去他家想劝醒他，一看他入戏太深，真可谓放下一切就是点关注。与他学法学几夜，他就忙着看手机，怎么说他也不听，让他到我家待一段时间他不同意。初冬他给我打电话，要来我家住一段时间，我很高兴。他来之后我才知道，他已是病业假象很严重了，眼睛不能看灯光、太阳光和手机光亮，刺得眼睛疼，脖子疼不敢转动，腹部两侧像有两只大铁手掐着一样疼，经常干呕、气喘、怕冷，记忆力极差，刚说完话一转身就忘了，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迷迷瞪瞪，说话做事就像几岁小孩，啥也不知道，说哭就哭，动静还挺大，说话声音又大又快，刚提醒完就忘了。看书学法一句话好几个生字，听法总走神，练功有的动作都不会了，发正念不知道默念啥。面对这种情况，我开始没有动心，心想都是假象，这不是他，是那个手机魔在作怪。 首先，我要把他的手机微信、抖音、快手等软件删除，但他不同意删除微信，借口是孩子都在外地，想孩子时看看。跟他讲微信对他的害处，他听不进去，硬删就哭。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我把他的手机网络关掉，其实他根本不会使用手机功能，找我帮我也不理他。过一段时间，他终于同意删除微信。然后我跟他学法，问他，师父近期新经文和各地讲法你学过吗？他说忘了。于是我跟他学师父近期新经文和各地讲法。我念法他走神，他念法生字太多太慢。没办法，我变换学法方式，我读一句他跟着学一句。学完师尊近期新经文又领读一遍红岩六后，我接着领他读各地讲法12、13、14、15。我做饭干家务时听交流，让他自己读转法轮。为了防止他走神犯困，就让他读出声，不认识的字随时问我。这样他刚读完一句，我问他刚才读的是什么，他忘了。我鼓励他坚持就会好起来，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我领他读完四本各地讲法后，他还是啥也没记住。这时我的心有些烦躁，对他信心不足了。为了调整好我的心态，我停止与他学法，让他自己读转法轮。除去他吃饭、睡觉、练功、去洗手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就是让他读法。我静下心来问自己，为什么心烦？看不上他。为什么看不上他？他所做的一切没一样是对的。为什么他做不对？是被手机魔操控。我一下惊醒了，他被手机魔控制，我烦他，手机魔得逞了，我不是上当了吗？接着我又问自己，为什么对他没信心了？操心费力一个多月，还是啥都不知道。我随即脱口而出，太自大了。是啊，我太自大了。有师在，有法在，都是师父在管，大法在破除他的执着。师父是在利用他的表现，在考验我是否符合法对真修弟子善与忍的要求，是师尊在成就我。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从此我与他加长了发正念的时间，基本是半个小时，多数是一个小时。发正念也是我说一句他学一句，不再看他表象，只做我应该做的，那就是继续让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转法轮，并读出声来，早晚各练一遍五套功法，发好四个整点正念。后来他总好说师父在他耳边说什么了，我觉得不对，师父的法身不会轻易跟弟子说话的。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是师父说的？他说都是正能量的话。我说你问他，你是李洪志师父吗？他说没回答。我说那就不是，给他讲真相，让他离开你，实在不走，还在干扰你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就彻底清除灭掉他。这样过了一些时间，他的脖子能转动了，腹部的疼痛差一点了。他告诉我，那个魔怕你，让我离你远点，我就不听他的，偏在你跟前。这下好了，我在哪儿，他跟到哪儿。不管他做什么都在我跟前，睡觉也紧挨着我，他说挨着我能睡着觉。这下我的心又开始烦躁，我知道我还是看不上他，烦他不注意卫生，烦他走路擦地板的声音， 凡他说话抢话插话，尽说废话，凡他犟，凡他说话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想说啥就说啥。我知道我需要提高心性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有坚持自我看不上他的心，他的言行都不符合我的意愿。人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家庭成长环境不一样，工作和生活环境不一样，怎么能要求人家与我一样呢？根子在于我的容量小，善心不够。真善忍三个字，我两个字没做好，真是太差了。再者，他现在处于被手机膜控制，不是他本人，我更应该理智正面地对待他。我悟道，这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他现在的状态帮助我找出隐藏很深的各种执着心和后天形成的固有观念。我不能错失良机，珍惜当下，走正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以报师恩。从此，我看到他把痰脏物吐在垃圾桶外的地板上，我就想包容他，默默擦干净。看到大便没冲干净，包容他，默默冲洗干净。只要看到他没做好的事，我都包容他，默默做好。同时找自己，是不是自己也存在做事不认真，应付了事的做法？一找还真有，难怪他总在我面前表演。还有去我怕脏执着心的经历，他吃不了的饭让我吃，第一次我不吃让他倒掉，他不干，告诉我这饭就得你吃，扔了浪费粮食。我表面没说什么，心里翻腾着难受。我把饭放在厨房窗台上，第三天早晨去厨房做饭，一眼就看到那碗剩饭，脑中闪出师父讲法传功期间的身教，我脱口而出，我也能吃同修的剩饭，我向师父学习。于是我把这碗剩饭吃了，剩饭已经酸了。没过多长时间，他又让我吃他的剩饭，我第二天又吃了，心想什么原因他老让我吃他的剩饭。哦，我知道了，我有一颗怕脏的执着心。我第一次吃剩饭是勉强吃的，所以又来个第二次，自己忍不住笑了。现在他在我这五个月了，状态越来越好，记忆力强一些了，每天早晚自觉练两套功法，自觉读转法轮并读出声，来人打声招呼就到另一个房间读书去了，看我忙时能主动收拾桌子洗碗筷了。从中我发现他最大的优点，学法练功发正念，不用我督促，积极主动。学法时生字少之又少了，身体状况也好了很多，偶尔还有干呕出现。他自己也说，我要是不上你这来，我熬不过去年冬天，不死也是植物人。感恩师父，感恩有你。通过几个月的磨练，我在法力上进一步清晰了。修炼人的路是师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安排好的，修炼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与修炼有关系的，遇到表扬是考验，遇到苦难是闯关，遇到矛盾不要看表面对错，关键是看自己有什么需要修去的执着心。原来不知道自己的修炼路在哪，后来我体悟到摆在我面前的人事物，那就是我修炼的路。与我修炼没关系的一切人事物也不会在我这儿出现。要想做好，首先要摆正做事基点，站在符合大法对修炼人要求的基点上做事就顺，否则就不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矛盾中向内找，提高心性》，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出现，都与我们自己的修炼有直接关系。最近在我所在的项目中，因为人事的调动和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风波。这些风波来得很猛，同修都在议论，谁谁谁不对呀，不应该那么做等等。我内心知道，这些风波都是师父安排让双方提高的，没有谁对谁错，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才会出现的矛盾。没有那个心，就不会有那个难。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方在法中修，矛盾立即就会迎刃而解。当时我听到的都是同修在议论谁谁不对，不应该那么做等等，太多的同修参与其中。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想那我就发正念。就在我坐下来刚要发正念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戾气袭来，感觉到我们的空间场好像要被撕裂，感受到那种暴怒。当时我的心揪成一团，一种恐惧袭来，半天缓不过神来，这是怎么了？从来没有的一种感受。在我们这个空间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愤愤不平，一个人那么想，很多人都在这么想，在另外空间形成的那种物质，那是极其可怕的。记得一篇明慧交流文章中说，有个同修因为过关在生气，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他空间场一片昏暗，他世纪的众生哭天喊地，捶胸顿足，用头撞墙撞树。交流文章中说，我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许许多多生命的命运。我们在实际修炼中看到同修给我们提高心性时，怎么还会愤愤不平？这个愤愤不平是不是在怨师父啊？师父不应该给我们设这个难呢？这个愤愤不平有多少人心在里面？妒忌心、争斗心、私心、情等等。在我们的修炼中哪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们的心怎么还能心如浮萍，见风就跟着动呢？我们在愤愤不平时，是不是已经在掉层次了呀？现在这样的环境，是不是在检验我们的修炼？在遇到矛盾时，我们能不能跳出来，用修炼的理看待发生的这一切，而不是陷在常人的对与错之中？第一部分，修取求明心，身体变透明。和大家分享一个修炼中的事情，这个事一直伴随着我的修炼，也震撼了很多在过关中的同修。我是1997年得法的，那时候刚刚得法，大家都非常精进，真是一个修炼的团体。1998年底，我到一个同修家学法，学完法之后，同修拿出一摞相片，其中有一张相片是一个学法小组的全体成员，十几个人，前排有一位男同修，那位同修拿着照片，指着这位男同修说，这个同修是某某市一个义务辅导站的站长，有一次他参加全省的义务站长会议，在会议上省里的义务站长指着他，就是照片中的男同修，对他说，有人说你如何如何怎样怎样。那个男同修当时心里很难受，也没有这样的事啊，那个事说的也不对，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省里的站长宣布把市里的这位站长撤掉，散会后这位市里的站长很沮丧，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一直走到家门口，心里堵得还不想进屋回家，他在外面徘徊着，边徘徊边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他徘徊着想着，突然他想明白了，哦，这是在去我的求名之心。这个站长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心就这样放下了。1998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透过他的衣服，透过他的身体，竟然能看到后边的椅子靠背，透过他的腿 能看到椅子下面的横撑。1998年底，这位同修就已经是透明体了。修炼啊，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能不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能不能想到是师父安排让我们提高的，修去人心的。第二部分，能忍辱，不管表面对错。还有一个故事，在一个戏班子里，有个叫小明的艺人，武艺高，人缘又好，老板对他非常好。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叫小波的人非常的妒忌他。有一天，小波说他丢了多少钱，告诉了老板，然后老板把大家叫过来问，谁拿了小波的钱，如果不拿出来就要翻东西。没人吱声，之后就开始翻，最终在小明的包里翻到了丢失的钱。老板非常生气，觉得自己看错了人，随即决定让小明就在戏班子旁边反思，还写了一个大张的纸，说他是小偷。看戏的人指指点点，骂什么的都有，小明就是不吱声，也不解释，就这么站了一星期。这时小明的师父来了，告诉小明，你修忍辱合格了。然后小明的师父把他带走去修炼了。我们同修之间都是跟随师父一起下走来到人世间，我们是最亲的亲人，只有整体配合好，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在修炼过程中一定会存在不足，所以要宽容，多看同修的长处，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在法中修正自己，同修之间的间隔才能消除。我们遇到不公的对待，或我们身边的人受到不公的对待，可以用平和的语气，善心加道理和同修交流，但我们作为修炼人不能动心。如果在这时我们表现出愤愤不平，是不是在掉层次？无论对方是什么人，都是修炼中的人，怎么会没有错呢？没做好，我们把他没做好的那部分补充圆融好，那才是师父要的。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无条件地向内找。而我们在出现问题时，总是在谁对还是谁错上下功夫，用人的思维方式向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没有找自己，路越走路越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去不善和自私，旧宇宙的理，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我们要回归到新宇宙对我们的要求标准，才能跟师父回家。我们做好了，符合法了，身边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我有一次和同修发生矛盾，表面看都是同修的错，恶语伤人，自私，我心里对同修出现那种反感，感觉同修的表现连个常人都不如，就对他产生厌烦的心。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怎么也去不掉那种心理状态。我和其他同修交流，我说一想到他心里就厌烦，同修说是因为你的慈悲心不够，但是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去不掉那个心。我就加强学法，好长一段时间那个东西还在。有一天听同修交流善，对我的触动很大。那天下午我又听了一篇文章，珍惜，珍惜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把开车时遇到的那些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人，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人，都当成是陪伴我的人，心境变了，遇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谢谢遇到你，陪伴我的每一个人。听完这个交流的那一瞬间，我那个物质一下就去掉了。在想同修时，心里是暖暖的。我在想，表面上这个同修是做得不好，但是他修好的那一面，不知道要比我好多少倍。然后，那个物质彻底去掉了。我和同修交流，把我去执着的过程和同修说了，同修也非常高兴，也向内找自己了。现在我们心里没有了一点点的负面东西。 第三部分，转变观念，借矛盾修执着。现在我悟到和同修发生矛盾，我当时为什么不愿意修自己？就是不能用正法理去看待矛盾。如果从法上看待矛盾，应该想到对方对我这样，一定是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才造成他这样。尽管对方恶语伤人不对，但确实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心性、扩大自己容量的一个机会。而且，如果没有这个矛盾的出现，我那些深藏的人心怎么能暴露出来呢？我还找到，以前在和同修发生矛盾时，我向内找的基点是错的，内心始终认为我没有错，都是对方的不对。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这个法理认识不清晰，心里总会有怨恨和负面想法，而我们作为修炼人，那些给我们制造心性观的同修，是在给我们充当阶梯，是在成就我们的人，不应该真心感谢他们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我想到，如果真的就在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让人给我们两个嘴巴子，我们能做到不动心吗？就像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关于现象是否符合法的问题，同修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事情的出现，是不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是不是一个大考试？暴露我们的什么人心，去我们什么执着？无论任何人，每个人都在其中，一定有我们要修的。修炼就是需要自己无条件向内找自己，不断修去自己暴露出来的执着的人心。我们的心一动，就已经不符合法了。我们只有修好自己，用善心化解矛盾。感谢给我们提高心性的人，他们才是成就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感恩，我们要从理性上认识法，才能转变人的观念，不陷入人与人的矛盾当中。我们要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跟师父回家。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自己近期的一点感想，只是希望大家共同提高，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向外求到找出自己的人心，我的左眼重见光明。作者中国四川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7日。我是一名农村女法轮功学员，今年80岁，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在这20多年中，由满身是病的人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修炼人，也经历过被邪恶绑架迫害，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当天就回家了，没有受到邪恶进一步的迫害。现将我重见光明的一段经历与大家分享。2023年8月的一天早上，我到地里种菜，突然我的左眼一下就看不见了。之前我出现过面瘫，还没完全恢复，因为有业力或其他原因，右眼耷拉着，只能看到一点点。现在左眼看不见了，我每个星期要做资料，咋办呀？很着急，又心想，没事的，是师父在帮我净化眼睛。修炼前，我的眼睛在每年八月份都要出现眼睛充血，俗称红眼病的现象。左眼看不见，我就每天用播放器听师父讲法，发正念时想，我的身体没有病，我归师父管，有执着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邪恶不配考验我。同修和我交流，提醒我想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不符合法的言行， 我突然想到半年前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年龄大了，又没多少文化，做资料有点费劲，能不能让年龄小的同修做？我不想做了。同修说，可能是你说这句话没在法上。对同修的提醒，我当时还不服气，心想，我虽然说了那样的话，但我并没有撒手不管呀，我还是一直都在做资料呀，心里那个翻腾呀。那我为什么有不做资料的想法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到2023年时，我做资料也快十年了，但一直不是很顺，不是打印机出问题，就是打印效果不好，又经常到县城找同修帮忙，去的次数多了，让我产生了自卑心理，但还是没有静下来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这些事表面上是打印机和打印问题，其实是修炼问题。明慧网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先修心性，再修机器，这些手册都强调做资料中的修炼。面对我持续只修机器的情况，县城的同修也说，能不能找年轻的同修做？你文化少，年龄又大。这里我不是埋怨县城同修，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经常麻烦同修，产生了自卑心理，潜意识中也有抱怨年轻同修怎么不做呢？在写这篇交流稿时和同修交流才悟到，是因为我只看表面的问题，才有了这种自卑心，同修才会说出找年轻同修做资料的话。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思路不符合法后，我赶紧到师父法像前忏悔，师父，我错了，以后一定信师信法，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把资料点运作好。在这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不服气的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等人心。找到自己的问题后，我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20多天后，我的左眼能看见了，谢谢师父。如果不修大法，不敢想象我是否还活在世上。在这万古不遇的时代，我能成为大法弟子，担负着做救度世人的真相资料的伟大使命，真的好幸运，好幸福。从那以后，我做资料一直很顺利了。
请听明慧文章，认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签字绝非小事。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前段时间，一位同修让我帮他写严正声明时，同修问我，我应不应该写声明？我很震惊，同时想到六月份我弟和这位同修一起被绑架的有9个人，一人被骚扰，被绑架同修的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全被抢走，放回的6个人中除了一人外都配合邪恶签了字，在家被骚扰的同修是别人代签字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邪恶敢向修炼人下这样的狠手？我想到自己也走过弯路，后来得以归正。下面我把自己的经历及归正的过程写出来，以警醒同修，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们指正。一，糊里糊涂签字。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迫害开始不长时间的一天，我在家休息，单位协党副书记来我家，让我在一张字条上签字。我没看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就说，你知道我的性格，就是签了字我也照样练。 他说，签完字该练练你的呗。由于当时我没在法上，自以为是，没有认识到签字是背叛师父，是不可饶恕的大事，就签了字，还以为自己是堂堂正正。不长时间，我的阑尾开始疼，我以为是师父在给我进一步净化身体。我修炼之前有阑尾炎和多种疾病，1997年就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不长时间，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的阑尾炎和其他病都好了。但这次和净化身体不一样，一天比一天疼，我知道这不是病，是业力。后来我实在疼得挺不了，到医院做了 B 超检查，结果是阑尾上长了 8.4×9.5 的脓包，医生说手术暂时做不了，怕打开后脓扩散到腹腔就不好办了，我只能先输液消炎。我挂上滴流后，让丈夫帮我拿着输液瓶回家了。刚到家，我一抬头看到输液管里全是气泡，就让丈夫把针头拔下来了。我还是认为是师父在给我消业，可是阑尾的疼痛一点没减，腰上又长了一圈水泡，眼看就要叩头，盘成一圈了。老人们说这是蛇盘疮，叩头人就完了。其实一般不会出现叩头的状况，即使叩头，也只是内在神经和外在对应的皮肤损伤面积较大，但是这种带状疱疹所造成的神经痛却会让人生不如死，很多人会疼得睡不着，吃不下饭，甚至留下长期的神经痛后遗症。我开始反思自己，我究竟哪儿做错了，怎么身体出现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我心里对师父的坚信一点没有变，我就叨咕，阑尾，阑尾，这尾是不真呐，问题出在了签字上。第二天我就上班了，阑尾和腰疼得不敢走路。我把自行车放在墙边，把腿慢慢地跨上。到了单位，把车子靠在墙边，再慢慢地把腿拿下来。这过程要经过很长时间，脚一沾地就疼得我汗都下来了。二、归正。到了单位，正好经理、协党书记在找我。我到了经理办公室，看到经理阴沉着脸，原来经理去省公司开会刚回来。我单位是省属企业，我是办公室主任，文件归我登记，经理签字批阅。中共迫害大法后，所有关于迫害法轮功的文章我都没拿给经理看，直接归档了。省公司开会让汇报法轮功的情况，经理没一点准备，很被动。经理知道是我把文件扣下了，从省里开会回来，他告诉一个副经理，直接把文件管过去，不让我接触文件。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得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不然省公司来检查，我交代不了。经理的弟弟是我县国保大队副队长，主管迫害法轮功。我说，前几天书记让我签的字我还想要回来呢，这一次我什么都不会写的。他说，办公室主任练法轮功，省公司知道了，我就得回家吃去。我说，我不让你为难，你把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拿下去就是了。我这个综合办主任，协党办、人事劳资办公室，是单位改革时从11个科长中全员投票选举的。当时我不懂得反迫害，说完我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交接工作。一会儿，经理助理来找我，说经理叫我过去。我又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的脸已经阴转晴，他问我，干什么呢？我说，收拾东西，准备交接。他说，你还当真的了？凭咱姐俩这些年的交情，你不写保证，省公司来人了，我也给你扛着。他又说，你在办公室我多放心呐， 你拿来的条子我都不用审。他收的条子，职公司的招待费、办公费、职工的伙食费都经我手。当时有一句话，办公室主任给副经理都不换，意思是当办公室主任的，没有不发家的。但我没有以权谋私，对此经理很清楚。我说，正因为我练法轮功，才一分不贪不占的。晚上下班时，我把阑尾和腰疼都忘了，正常骑自行车回家了。到家一看，阑尾的大包下去了，腰上的水泡干瘪了。我知道，是我这次正念没写保证，正实法，师父就把业力给我拿下去了。三，践行约法三章。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一，宁可交脑袋，不交大法书；二，无论什么情况下，绝不背叛师父；三，任何情况下，绝不出卖同修。2005年，我被邪恶非法抄家，警察刚进屋，我的第一反应是到北阳台拿下刚给同修插上的信号。我和一位同修住对楼，我在做九瓶共产党书，有需要同修帮忙装订时，就在阳台上给他插信号。后来得知，同修看到我把信号拿下来了，他就没来我家，不然正撞上警察。我刚拿下信号，两个警察就分别按住我的胳膊，不让我动。我一回头，看到另两个警察抱着大法书要拿师父的法相，我大声说，不许动我师父的法相，看谁敢动。我心想，谁动我就和他拼命。那两个警察同时把手停住了。我又说，给我留一本书，回来我还看呢。这是我当时的境界。其中一个警察说，给他留一本，他还想回来呢，意思是说我回不来了。另一个警察就把转法轮留下了。他们把我和丈夫绑架走后，门敞开着，这时大地也是同修赶来了，看到师父的法相在柜子上，就把师父的法相请到他家里了，至今仍供在他家的佛堂里。我被绑架到看守所的第二天，政法委、610、公安局等来了一帮人，威胁我，让我说出其他同修。他们说，从你家翻出的那些东西，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做的。你不说好办，你儿子练法轮功，我们马上去北京你儿子的学校，告诉学校你儿子练法轮功，学校马上就开除他，今后你儿子的工作前程都完了。当时我儿子在北京一所著名的高校念大二，儿子从小就懂事，他长这么大，我没骂过他一句，没打过他一巴掌。儿子12岁开始修炼法轮功，就更懂事了。师父给他开智开慧，初中三年的期末考试三连冠，后来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之后顺利考上北京著名的大学，进了理想的专业。此时师父的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我就信师信法，我对他们说，你们都死了这个心吧，我儿子由我师父管，将来我儿子的工作比你们任何人孩子的工作都好找。现在用人单位，尤其是外企，都愿意用练法轮功的。我说完，他们没有一个人吱声，他瞅瞅他，他瞅瞅他，然后都悻悻地走了。我儿子在师父的保护下，没受到一点伤害。儿子的工作至今都是很多人羡慕的。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提高就要向内找，修自己》，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与大法的相遇是20多年前的事了。一天我下班后顺路去了超市，在那里看到一张征集气功学员的传单，主办人是中国人，而且还注明是免费的。当时的我因为工作和家庭的重担，身心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感觉筋疲力尽。家里有4个孩子，丈夫酗酒恋母又欠债，还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和公婆同住，婆婆性格强势，把儿媳妇当牛马使唤。那时的我既没钱也没时间，在职场上还经常被欺负。更糟的是，长子因为目睹了社团里的暴力事件，心里产生了阴影，从此不肯上学。我劝他时，他反而对我动手，最后我还因此住进了医院。也许孩子那时对未来充满恐惧吧。那段时间，没有人愿意伸手帮我，我只是一心想着，无论如何，孩子们要长大成人，我必须咬紧牙关撑下去。就在那样的日子里，我遇到了大法。看到那张传单后，我鼓起勇气去学法轮功。那天大约有20位中国人来参加，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中国，所以见到他们时心里很高兴。可是不久后，他们忽然全都不来了。正当我困惑时，发现电视里出现了关于法轮功的新闻报道，画面上是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前，很多人聚集着，其中有人说，天空都变红了。我很惊讶，天空怎么会变红？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有位协调人告诉我说可以恢复练功，于是我又去了。但那时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也没人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再出现，为什么中断了那么久。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时迫害已经开始了。可是那时的我对为什么会有迫害，到底发生了什么，完全不了解。有时别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其实我并不太在意这个问题，也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当初我只是因为身体不好，听协调人说，坚持修炼法轮功，病就能好。我心里还半信半疑，因为我是做临床检验工作的，觉得那怎么可能呢？但听他们多次这么说，我也想试试看。那时我告诉自己，反正病发作时，吃的药和吸入剂都在身边，先暂时停一停看看。于是我停止了所有药物。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吃过任何药，也不需要吸入剂了。体温恢复了正常，以前每天要服用的几种药、抗生素和吸入器全都不需要了。身体真的恢复了健康。那之后，家里也发生了变化。长子因为在家里的暴力行为而被留级，
婆婆害怕她再发作，终于同意让我带着孩子们搬出去住。后来长子顺利毕业。随着我不断学法修炼，我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我会经历那样痛苦的生活。原来一切的苦难都是自己以前欠下的业力要自己去偿还。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修炼了最终都变成了好事。从开始练功到今天，我一直坚持修炼，但过程中与同修之间也出现过不少摩擦。每次我都在想，我没有说错话，也没做错事，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因此心中对同修产生了不信任，甚至觉得他们口口声声说修真善忍，可有的人言行完全不一样。于是我开始把问题都往外推。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而我就像那个沉在水底的瓶子，因为没有向内找，所以长期陷在那种沉在水底的状态中。虽然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学法。虽然观难越来越多，但通过与同修的交流，我渐渐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心里积攒了太多琐碎的小事，不肯放下，那就是怨恨心。我舍不得丢掉它，还以为自己有理。其实这些难都是师父为了让我提高心性而安排的关，而我却一直在抗拒。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才慢慢学会接受。以前我以为修炼的人都应该是好人，但现实让我看到，有的同修也会发火，会大声斥责，会想让别人听他的。看到这些，我心里不服，甚至想，他那么聪明，学法学了这么久，还不就是个充满显示心和名利心的人吗？可后来我和另一位同修谈到这些，他只是反复对我说，向内找。我当时想，你根本不了解我的苦，我是对的。于是又陷进了执着里。但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的交流中，我终于明白了向内找到底是什么意思。德与业的关系就像彼此抛球一样，你被别人伤害了，其实是得到了德，也是在消业。只要你能承受住痛苦，心性就能提高。这么好的事，为什么我以前竟然没看出来呢？当我明白这一点后，心就逐渐放松了，不再向外看别人，而是学会向内看自己。看到其他同修能勇敢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不足，努力提高，我心中既震惊又惭愧。于是想，就算别人对我态度不好，对我说难听话，那又怎样？这不正是修炼的机会吗？应该感恩。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修炼的意义。如果我还不悟，再这样下去，那就连初级罗汉都修不成了。这个念头警醒了我。同修问我，你想成神还是想做常人？我回答，我想成神。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修成，救度众生，回归自己的世界。经过这一连串的历程，我终于能在心里真正感受到， 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修炼的一部分。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说过，修炼如初必成。我会牢记这句话，更加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